你的赞美，我们的心思意念愿意充满对你的颂赞、感谢、赞美，是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那我跟我先生崔昌海已经去韦恩教会一年了。那过去几天呢，我就为了准备呢，所以我就听上个两个礼拜的讲道，那感触很多。那当然圣牧师的信息一贯是非常的棒，那但是我很讶异，我受到感动的就是很简单的报告、奉献，还有音乐以及今天的诗歌，让我过去在这里28年的回忆都回来了，非常的激动。那至于韦恩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年轻可爱的教会，我们其实还在适应的当中。比如说那里除了两位70-80岁的老奶奶以外，主日会众中我们是最年长的，但是呢又是最资浅的。那想当年我们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哎，我们也是20几岁的青年才俊。那经过了这么30年，现在呢离开的时候好还以为自己是中年资深，结果完全没有那个当长辈的心态跟习惯，现在我就必须要加紧学习，要多笑眯眯少说话。那希望能够多少拿捏好慈祥长辈的这个模样，因为那边有很多年轻夫妇的小孩，开口闭口都叫我奶奶，那我希望能名副其实一点。那今天的主题是天天听从主耶稣，那我也很喜欢圣牧师跟大家一起读经的方式，所以我们请大家也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那我要读1、2节，但是我看不见，你们看得见吗？啊？那请大家，我看不见，真糟糕，请大家一起念吧，对不起。耶稣就上了山，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人为好，谢谢。那我们注意到我加了一点点路加福音的，他说第一幅是贫穷的人，第四幅呢就是很干脆的饥渴的人。那我们现在要来复习一下圣牧师他在7月第1周所讲的，他提到摩西跟耶稣的对比。那摩西呢是3500年前的以色列领袖，他曾经预告过说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向他，而这位先知跟救主的确就应验在2000年前的那个主耶稣身上。那耶稣的使徒彼得跟第一位教会执事也是第一位殉道士斯提凡都清楚明白的见证这一点。那我们来看这个对照表，大家可以看见，首先摩西是奉差遣用逾越节的羊羔为赎价来担当长子被杀害的第十灾，然后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奴隶。那耶稣呢是亲自付上自己生命的赎价，拯救世人脱离罪的奴役捆绑。那摩西当年呢率领百姓过了红海，然后上了西乃山，在那里他接受了神所颁布的十诫。耶稣在这里也上了山，坐下来开始宣讲8幅登山宝训。 那十诫呢，它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这个新独立的一个民族国家能够活出一个神国的样子，与周围的国家不同。那八福呢，是描述说神国里头的新子民有了新生命以后，能够活出全新的你，与周围的世人不同。那十诫的前四诫呢，讲的是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人要单单的敬畏神，爱神。那后面六诫呢，比较讲的是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十诫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那八福呢，前四福也是比较偏重人跟神的关系，人因着认识到自己贫乏可怜，然后就需要神，投靠神，神就应许一定会丰丰富富的让我们得到天国，得到安慰，得到地土，得到宝足。总之用台湾的这个口语来讲哈，就是命苦其实是好命，因为会领受到许多的恩典。那后面四福呢，就是在讲人跟人的关系，在主动方面我们要去联系人，与人和好，或者是在被动方面呢，要为义的忍受逼迫，都需要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些是八福跟十诫的对照。那另外呢，还有三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呢，就是八福，这是十诫没有的，可是八福有一个奇妙的一个属灵的循环，就是当我们先看到自己贫乏、贫穷、缺乏，我们下一步才会感到哀痛，再下一步我们才会温柔谦卑下来，才会真正的感到饥渴。然后后面四福呢，因着缺乏所领受到的恩典，那出于感恩呢，我们就带着能力能够来实践爱人。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呢，进一步的看到自己，哎呀，更深的看到自己是贫穷的，更深的看到自己没有能力去爱人。那这个更深层的虚心带出了更深层的哀痛，就这样就进入了下一轮八福的循环。那圣牧师还提到第二个不同，就是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们刚刚读的其实还有一个第九福，那告诉我们说要有新的眼光，就像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我们才能够看到天上的赏赐，才能体会到新的身份是和先知同等，也才能有可能在受辱骂逼迫的时候，照圣牧师的说法，我们竟然还可以高兴的跳上跳下。最后一点不同呢，是十诫比较偏重的是要求以色列人遵守外在的行为跟诫命，但是八福或者是九福乃是因为圣灵先赐给了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的新生命继续在恩典中成长，继续顺服圣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从内到外自然的发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因此我们理解八福并不是要要求我们自己来操练那八个美好的品德，像虚心啊、温柔等等，而是因着新生命、新的眼光，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贫穷，自己有需要，然后饥渴的来贴近神，更加热意来活出恩典之下的新生命。那这是八福的一个全貌。那这个八福九福的经文呢，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呢？就是有福啊。什么是有福呢？我在委员教会跟纪阳学了一点希腊文，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在那里我也不会念，但是它直接翻译就是幸福快乐。那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讲八福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能够有怎么样的快乐。那我们两周以前才刚刚庆祝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美国的独立宣言一开始就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快乐的权利。那这个是不是很八福的教训好像很相通呢？我们想到快乐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心想事成、心情愉快，是吗？但是这个是不是八福中有福的意思呢？ 我听到一个很简洁的定义，就是快乐基本上有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享乐型的快乐，一个是有福型的快乐。那享乐型的快乐比较追求的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快乐跟满足，尤其是像刚刚所提的心想事成，那这个快乐呢比较肤浅短暂。但是有福型的快乐是追求以神为中心的快乐，深刻而长久，久到一个程度可以绵延到永生。那么耶稣告诉我们的有福是什么样子的快乐呢？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在座的弟兄，我要问你们，当别人说你很温柔的时候，你会快乐吗？那这个我在我先生身上试过，他竟然皱起了眉头，好像没有很快乐的样子。所以呢，说话委婉，动作柔和，脾气温和忍让，也是耶稣所指的温柔吗？善良的好人，凡事都不跟人家计较，面带微笑，进退有礼，是这样子的温柔吗？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喜欢有权有势，说话行事有分量吗？还是不受重视，甚至被打压呢？比如明年总统大选，美国的民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已经有20几位候选人宣布要参选，民主党也有8位。那这些男男女女的候选人都在忙着塑造形象，但是不论是什么形象，你说他们会不会包括温柔的形象呢？应该都是希望给你一个有魄力的形象。那我们小老百姓在每天日常生活的小事当中，其实也很希望自己对用钱啊、吃饭啊、任何大事小事都希望自己有决定权。温柔当然不是强悍、高傲、计较、报复、任性的一意孤行，但是因着中国跟美国的文化背景，我们看世界比较偏向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优秀出色、自信果断、积极进取好像比较容易成为我们的榜样，而温柔好像多少有一点软弱、不够能干的味道，甚至有时候会变成冷气吞声、妥协不敢生气、自卑退缩、情绪脆弱的礼貌性的说法。那么讲了半天，到底温柔是什么呢？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话可以引用到诗篇31:7第11节，再按一次好吗？再诗篇37:7第11节，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第三福白话的翻译呢，是谦卑的人会很快乐，因为他们会继承土地。那温柔的希腊原文是指这个温和，好像和风，是自我节制，好像柔韧的刚。这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打压以后但是没有折断的那个味道。所以温柔不是说无权无势、软弱可欺，而是说有力量但是节制，不欺压人，有韧性，经得起辱骂欺压，但是不会屈辱的丧失尊严。那谁是温柔的人呢？在圣经里有两个人是圣经直接用温柔来形容的，一位是耶稣，他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柔和的希腊原文其实就是温柔那个字。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他明明知道耶路撒冷有苦难在等着他，但是他勇敢的顺从天父，应验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在马太福音21:5节，他记载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里马太告诉我们，耶稣是温柔的王。然后耶稣继续展现温柔，当他平静地面对比拉多的审问，表面上他是为冤枉的苦命囚犯，但是他心里有力量、有自由，他甘愿走这条道路，
比拉多才是典型的虚张声势，一点都不温柔。他表面上有权有势，但是他心里懦弱。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他屈服于百姓的压力之下，把耶稣送去钉十字架。他是骄傲的奴隶，他是压力的奴隶。耶稣也温柔地称呼要背叛他的犹大为朋友。耶稣温柔地对待三次否认他的彼得。要是我们在耶稣的这种委屈的状况下，一方面很可能愤怒仇恨想要报复，一方面又可能痛苦自怜感到绝望，但是耶稣甘愿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并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有福的温柔，就是外在即使是苦命卑微，内心是一贯的谦和柔韧。另外一位温柔的人物是谁呢？是摩西。摩西怎么温柔呢？他多次面对有权有势作威作福的埃及法老王不屈不挠，历经十次的交涉，终于率领差不多有200万的以色列人过红海离开埃及，然后又带领以色列人历经40年在旷野的长途跋涉，中间所经历的各样的抱怨嫉妒顽梗悖逆都数不清了。但是民数记12章3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温柔的人能屈能伸，外在的地位不重要，但是他不畏强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所走的道路是神命定的，就愿意放下自己。这也是刚刚诗歌所唱的，他们有靠山，他们力量的泉源都在于真神，所以内心自然的卑微下来，然后自然的散发出那一股谦和平稳的气质。那么耶稣说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将来天上的产业吗？还是包括在这个地上的土地呢？那耶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受死复活以后，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主导文祷告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承受地土就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地上会经历到活在天上，享受天上丰富的滋味。那要怎么样承受地土呢？就是当我们愿意效法耶稣，愿与耶稣同负一轭，学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得享安息。什么是得享安息呢？就像我刚刚前面所提到，我们享受到真正的自由，不会是贪心的奴隶，不会是骄傲的囚犯。温柔的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很有地位，像摩西那样叱咤风云40年，也可能是世界上为人所唾弃侮辱，像耶稣那样子的穷传道。但是数千年来，他们两位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没有人能够比，因为他们扎扎实实地翻转了上亿的人的生命。承受地土就是表示温柔的人学耶稣的样式，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中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这个影响力绵延到永生。那么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参与竞选，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求那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的影响力。那我提到韦恩教会只有两位老奶奶比我们年纪大，其中一位呢是八十岁说广东话的一个黄阿姨，她住在教会附近。在这个只说国语的韦恩教会，她就只好尽量这个用微笑来跟我们沟通，偶尔她必须要说些简短的话，然后我都好像常常要问她好几遍什么意思啊，真是不简单。她先生不信主，每天晚上在赌博，经常要她伺候，她的儿女都在外地，从人的眼光她可能不是非常的幸福，但是她多年坚定爱主，规律参加主日学。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在主日学里听懂多少，至少他是很少参与课堂的讨论，但是他每次上完我的课的时候，他会很诚恳的谢谢我。然后呢，他经常煮一大锅的非 常好吃的粥搬到教会给大家吃，那么重的一大锅粥，我也不知道80岁的瘦小的老太太怎么有一力气一路这样抬着抱过来。她常常拿几样特别的东西给我们，表达对我们的关心。所以每一周我几乎都可以体会到，透过她的粥或者她给我们东西或者她对我的肯定，感受到她神在使用她传达给我浓浓的爱，让我的心非常的受到滋养，非常的温暖。这是一位温柔谦卑的人，但是他是我的榜样。伟人教会里竟然有一些根本原来不会做菜的单身的弟兄，竟然开始学他煮一大锅粥带到教会给大家吃。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主日早上竟然有两锅不同口味的粥，哎呀，非常享受。那这些受他影响学他煮粥来服侍的弟兄姐妹，就是他所承受的地图。你说他富有吗？富有不是根据他有多少，而是根据他给多少，他对人的影响有多深。他承受了很多的地图，非常的富有。那我们看到前四福的神圣秩序呢，在这里发挥作用了。我们若是认识到自己灵力贫穷，靠自己没有力量，一无所有，就不得不为此哀痛。在哀痛之中，贪心跟骄傲就会逐渐的消退，我们就体会到自己真的是很卑微，然后就谦卑温柔的转向神，进而饥渴来寻求神的意。这前四福不是要求我们来做什么，相反的，耶稣乃是说，真正有福的人是看到自己真实凄惨的景况，感到又渴又饿，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神，然后敞开自己让神来满足我们，恩待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福。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什么是义呢？那我看了很多的参考资料，有的说是社会公义，有的说是公平公正的正确行为，那各家说法莫衷一是。那有的干脆就说，哎，这个字很难定义。最后呢，我选择了一个我喜欢的，义乃是活出合神心意的圣洁生命。所以饥渴慕义就是羡慕活出合神心意的圣洁生命。关于饥渴，我们在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可能对饥渴的感觉很陌生。我们天天想到的，至少我天天想到的，倒是要怎么样少吃，少怎么样减肥，或者是吃撑了要怎么样去运动。所以对于渴跟饥，我们可能只能来想象，好像渴呢，就好像在沙漠中好几天，所以已经喝光了。这时候人生没有任何其他的目标，黄金、钻石，或者是高级手机，其实都成了废物。人生只剩下一个目标，就是赶快要找到绿洲水泉。那种感觉就是这里所说的渴。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跟澳大利亚联军在沙漠中赶逐土耳其军队，那追着追着呢，就离开骆驼的队伍比较远，所以水跟食物就都吃完了，大家都口干舌燥，开始头昏眼花，看到这个海市蜃楼。有一天，到那一天为止，其实几百人都已经干渴而死。如果那天还找不到水的话，更多的人又要干死了。结果那一天，他们拼死一搏，终于赶出土耳其人，夺得了一座水塔。然后军队司令呢，就要求大家要排队，让生病的、受伤的来先喝水，比较强壮的就排在后面喝。那轮到最后喝水的人，他非常渴，非常渴，但是他站在那里看着别人先喝，竟然等了4个小时。有一位等了4个小时的军官说，那4个小时的等候让他想起八福中的渴那个真正的意思。那时候他真的是什么都不想，整个心思意念完全就在要喝水上面。那刚刚说到渴，现在我们来说肚子饿。 那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减肥节目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可以翻作说你是你所吃。你如果爱吃健康食物呢，你大概就是健康的人，你要是爱吃垃圾食物呢，我不好意思说你是垃圾人，但是这好像是他的意思。那如果呢我们扩张这个吃的定义，这句话呢其实好像还有一点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对什么有胃口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围绕着这个东西转，心思意念充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会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定位。耶稣说，我们若是对神、对义、对圣洁有胃口，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常常围绕着这个义来转，渴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义，那我们就有福了。我们每天吃东西时候，因为常常考虑胃口不要太好，免得吃太多会发胖或不健康，很可能因此我们发展出一个习惯性的心态，就是要控制自己的胃口，要知足，不要吃太多。结果连带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属灵的胃口，连对爱神、服侍神也觉得好像需要节制一点。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意思，他说我们要持续性的饥渴，对合神心意的圣洁生活不断的感到最高度的饥渴，然后耶稣答应我们会经历到饱足的快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饥渴跟饥饿，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这里好像有一个矛盾，耶稣说我们到他那里去必定不饿，永远不渴，那怎么八福里又说饥渴的人才有福呢？到底我们是要饥渴好还是不饿不渴好呢？那你已经可能注意到我也用了一个有胃口这三个字，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渴慕神的义、神的圣洁，对这个永远都不嫌多，有了还要再多，永远都不会腻，胃口可以越来越大，同时也经历到饱足感，那是越来越甜美。吃东西吃多了会腻，但是饥渴慕义得到的饱足是越多越甜，越多越美。我们若是继续有胃口，它会源源的不断供应我们，不必担心撑到了。好像约翰福音7:37，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圣经中有谁饥渴呢？那我们就再来看看摩西的饥渴，在出埃及记33:11-23，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起应来读，对不起我又看不见，11-17，所以麻烦大家那个从11-17，一二三，请耶和华。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与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要人民认识你。谢谢。首先摩西在13求神将神的道指示他，使他可以认识神，好在神眼前蒙恩，也求神想到这名是神的名。那神在14就答应了摩西的要求，然后15，摩西就再求神一定要和他同去，不然就不要去算了。这好像有一点撒赖撒娇， 那神就再次答应。我们就注意到摩西他在第十二节说，神已经他听到神曾经说过要按摩西的名认识摩西，所以摩西在第十三节就回应性的来求神指示，好让他更认识神。然后在第十七节神就再说一次，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其实当然早就认识摩西了，这个认识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深入的知道，亲密的知道。但是当摩西在这里求说他要认识神，要更亲密的知道神的时候，神非常的高兴摩西这样子求，所以神就再度清楚肯定再的来回应他说，他要按摩西的名来认识摩西，他要和摩西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摩西听懂了，他知道神乐意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摩西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他接下来就更不客气的求一件更大的事。是什么事呢？我们再一起来读十八到二十三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那我们在这边看到摩西的胃口越来越大，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竟然要求要看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历史上第一次。结果蛮有恩慈的神费了好一番功夫，为了要保护摩西不要见到神的念而死，就先把摩西放在磐石榷中，用手先遮盖摩西，等神过去神再把手收回，让摩西看到神的背。神是不是大费周章的来让摩西饱足？这是神的慈爱，神让摩西看到神荣耀的精髓，就是神让摩西亲身的经验到神的恩慈。这种饱足，我们愿意像摩西一样有胃口吗？还是说我们对其他的东西更有胃口呢？是金钱呢，权势呢，性爱呢，人的肯定赞美呢，度假享受呢，好车大房子呢，股市投资呢？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非常的容易对这些都有胃口，但是我们对什么东西最有胃口呢？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愿意像摩西那样，对认识神、经历神、活出合神心意的圣洁生活，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事情有更大的胃口吗？其实我们不可能自己逼自己有饥渴的感觉，所以这又回到八福前四福的神圣秩序，要从第一福开始，先看到自己是贫穷的，为自己陷在罪的网罗下，我们要感到哀痛，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就谦和下来。或者是我们像启示录所描写的一些人一样，好像温水不冷也不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很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不太觉得饥渴呢？通常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不错了，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在沙漠里口渴，从某方面讲，比起在遇到海难的时候口渴还好受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沙漠里 根本就没有水。好像前面那位军官，他在看到别人喝水的那个四个小时，干渴的感受更加的难熬，口渴呢又被海水包围，更难忍住不喝。我们都知道喝海水比不喝还死得快，因为海水虽然有水分，但是盐分太高，为了维持平衡，身体必须要排出多余的盐分，就必须排出更多的水分，所以反而会比较快脱水而死。这真是所谓的饮鸩止渴。那我们要是有饥渴的感觉，但是不是对意饥渴，没有去喝从神而来的活水，不小心去喝海水，喝下去的那一刹那可能感觉还不错，因为口干的那个感觉暂时的消除了。那我们要是以为自己在今天的日子过得还不错，跟永恒比起来，其实就好像喝海水那几秒钟的暂时不渴。那上周日，我和我先生带着我们从台湾来的三个侄女去北密玩。那周六下午呢，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 Mackinac Island 的湖滨小径散步。那边走呢，我们就聊到这次要来母堂分享的内容。那我就在说啦，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合适的这个负面的例子，因为负面的例子呢，只能用自己或者是用家人。那我还暂时没想到，结果刚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草地上有一堆狗大便。那我们养狗养了11年，所以呢，对这种事情很敏锐的会注意到。然后沧海就说啦，他说啊，大概是狗主人装大便的那个袋子用完了。那我还想说，哎，老公真不错哈，还挺体谅别人的。没想到他接着就说，但是那个主人应该用手把大便捡起来，然后再去湖里洗手就好了。要是我，我就要这样做。我说啊哈，我说这个你自投罗网，就给我了这个例子。你要是只说第一句在替人着想的话，多有恩慈啊！结果后面加上这一句。哎，是不是有那个自以为意，自己比别人好的意思啊？那这个是不是这种自以为比别人还不错，是不是就是饥渴慕义的相反呢？哎，我这个讲这个是经过沧海的这个许可，不是说他，我只有他有自以为，我也很多，只是我们觉得用这个挺好的。那觉得在生活上，我们都同意，在生活上的任何小事，我们都很容易有意无意的自以为意，认为自己做人还不错，有道德，有爱心，还算爱神。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能活在一个错觉当中，以为四周的汪洋大海也是水，就对从神而来的活水不感觉饥渴呢？那我6月的时候去德国短宣一个月，这是我近2年第4次去东德。那每次呢，其实都真的挺累的，但是呢，也觉得很饱足。怎么说呢？因为德东各地的查经班都很小，没有传道人，所以他们对于外来的老师呢，很热情，也很饥渴的问很多信仰跟生活方面的问题。常常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那些问题。但是很奇妙，我后来回想，我就发现，当我面对他们的饥渴的时候，哎，我也跟着饥渴起来了。然后我们就一起迫切的寻求神。迫切的祷告，神就真的供应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真实的经历到神赐下这些感动跟话语，都不是我，绝对绝对不是我自己可以想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经历到饱足的满快乐跟甜蜜。你知道吗？经过饥渴之后的饱足，而且是神所供应的饱足，带来的就不是享乐型的快乐，而是那个历久弥新有福型的快乐。那你可能会说，哎，我不能去短宣。当然短宣绝对不是饥渴经历饥渴跟饱足的唯一的环境，也不适合每一个人。但是不论在哪里，其实都有充分的机会跟环境，只是说我们在北美，因为生活环境相对稳定，我自己也感觉到自己饥渴的感觉比较少，就会感觉比较迟钝。但是我后来就在努力的学一个秘诀，就是每一次听到任何人有需要，不论是儿童，是青少年，是来念书的留学生，老年人，单亲家庭， 或者是关怀任何人，那个需要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神邀请我们经历饥渴跟饱足的机会，因为他们的需要也就是他们的饥渴，那我们去跟他同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跟他们一起感到饥渴，然后呢我们就一起会敞开心来等候神的供应，然后呢一起来经历从神而来的饱足。所以当你听到一个需要的时候，你可能自然的反应会是说，我不会，我不能，我不懂，我不行，我时间不够，我没有恩赐啊，这些都是我常常用的这些回应。但是可能这正表示说，我们是经历饥渴的最佳候选人。主耶稣说的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去经历饥渴跟饱足吗？那2013年冬天，我们去芝加哥参加中国福音大会，主题讲员是三一神学院的 D.A. Carson 卡森教授，他是非常受尊敬的好讲员，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他。那几天呢，每天早上我们都有诗歌敬拜，然后就是卡森教授的信息。那第三天早上呢，带领敬拜的弟兄说希望卡森教授能够喜欢他们带的诗歌，然后接着卡森教授上台直接就传讲信息，其实对诗歌并没有什么回应。那第四天早上呢，带领敬拜的弟兄就说他们唱得非常的努力，希望能够 impress Dr. Carson please say something， 也就是说他们好想要感动卡森教授，拜托卡森教授说多少说点什么。其实那几天的诗歌真的非常的好，我好几次深受感动的流泪，但是听到这几句话呢，我又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又不知道怪在哪里。后来卡森教授上台，那我就想这次他是不是大概会说一些什么吧，结果他真的说了，他说了很简短的一句话，他说他相信我们大家在这里敬拜都想要 impress God， 然后他就开始传讲他的信息。一年半过去了，我没办法复述卡森教授那几天传讲那个非常精彩的信息，但是他那一句短短的那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敬拜单单就是求神的喜悦，这句话一直非常帮助我能够校正我的焦点。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多少都会期望人的肯定，尤其在服侍别人的需要上面，虽然脑袋里知道要单单讨神的喜悦，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失焦，过分期望得到对方的肯定、感谢、赞美，超过期望神的肯定跟喜悦。我们或许实在还没办法对世界的事完全没有饥渴，那但愿呢，我们减少喝海水，多喝纯净的活水，对合神心意圣洁生活的饥渴逐渐超过任何其他的事情。温柔谦卑是有福的，是快乐的，因为神要让我们承受地土，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奇妙的永恒的影响力。饥渴慕义是有福的，是快乐的，因为神要让我们尝到饱足的滋味，不是吃把背撑得难受的那种饱足，而是以神为中心的快乐，深刻而长久，可以一直绵延到永生。让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你满有恩慈，我们属于你的人何等有福，感谢你透过八福要带领我们经历更多更深的福气。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在你面前是多么贫穷，多么卑微，也就对你的话、你的公义圣洁、你的荣耀有越来越大的胃口，越来越喜悦从你而来的一切事物，甚至包括不太舒服的管教，也越来越愿意顺服你的一切带领，因为你巴不得我们能经历到以你为中心的快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现在要再补充一点报告。那教会呢，这系列八福的信息其实也预备我们参与这个今年九月会开始全新的你改变人生拼图的这个课程，这个是可以具体帮助我们活出八福生命的小组系列。那去年十月呢，圣牧师和九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参加了加州 Saddleback Church， 就是马鞍山教会，在全美已经推行多年的 Celebrate Recovery 生命更新课程的专题介绍。那我们都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合乎圣经教导，又能够很具体的帮助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从这样的各样的伤害、挫折或者是不良习惯中能够得释放的一个美好的课程。那8月21号到23号，南加州新生命灵粮堂的刘晓文姐妹和她的两位同工会来底特律我们教会培训介绍这个系列。她跟我是有一点像，她原来也是担任20多年的电脑工程师，那但是她后来在2002年接触到 Celebrate Recovery， 那就得到很大的收获，于是呢就经过教会他自己教会的鼓励，也得到那个马鞍山教会Celebrate Recovery 创办人江贝可牧师的同意跟支持，把这一套课程完全翻译成中文，成为全新的你。那13年来呢，刘晓文和他的同工们借着这个课程已经帮助了许多的华人朋友。那2008年开始，这个课程已经介绍到台湾、香港、中国。那这是全新的你，这边所写的是全新的你的初步介绍。朋友，你的肖像如何？你的人生是否整合得宜？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杂乱不堪，就像撒满一地的拼图，没有人将我们拼成整体，也不知从何开始医治更新的过程。我们的内心被过去的伤害缠绕，加上令我们痛苦的癖好以及不良习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乱。人生或多或少总是有伤害、癖好或不良习惯的困扰，至少是其中之一。很多人其实三样都有。那人生是艰苦的，这是事实。我们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承受别人伤害，也曾伤害别人跟自己。圣经明说世人都犯了罪，意思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有错失，都犯错得罪神，也让自己受伤害，伤害了别人。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帮助破碎的人被神重新塑造 recover。 奇妙的是，当我们的肖像拼好了以后，世界就更像样了。这就是改变人生拼图，塑造一个全新的你课程所要做的事。借着神的帮助，透过8个得医治更新的抉择，对应那个8幅，我们可以将人生的拼图更加整理得更好。那这个课程是根据8幅，有帮助我面对8个选择。抉择一呢，是承认我有需要。第二是获得帮助，第三是抉择，三是放手，第四个抉择是洁净自己，第五个抉择是做出改变，第六个抉择是修补关系，第七个抉择是保持冲动意志，冲劲意志。那抉择八呢，是将痛苦经历回收再造。所以8月21号到23号，周五晚上7点到9点，周六一整天，非常大家欢迎预留时间来参加。那周日下午呢，是小组长培训。那如果你想要品尝饥渴跟饱足的滋味，那就更加欢迎你来参加周日下午小组长的培训。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请问江素仁弟兄、圣牧师或者是我。好，谢谢大家。
谢谢梅琪姐妹的信息。是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接下来我们是受奉献的时间啊，请大家预备心来接受今天的奉献啊。在受奉献的时候呢，我想来读一段啊，来读一段诗篇。这诗篇呢是在诗篇的36篇啊。第5节开始哈，到第12节哈，我来读啊，请大家一起来思想哈。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多保，你多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里头有生命的源头。在你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的人脚践踏我，不容凶恶的人手驱赶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已被推倒，不能再起来。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饥渴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主啊，你就将你的福分大大的来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的奉献将把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说捐的乐意是说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恩，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来为你做出奉献，那是我们对主你的爱的一种反应。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接下来呢，我想再报告一下关于我们教会要做这个友好家庭的事情啊。那上个星期呢，我报告以后呢，现在到目前为止有八家人家报名哈，那其中五家是同工哈，还有三家呢没有直接参与 UDM 的施工啊。那其中呢也有我们有空巢期的哈，还有年轻的 UDM 毕业的年轻的夫妇，他们还有小小孩了啊。嗯，我想这个做友好家庭呢，你只要有个心愿哈，愿意出来去帮助这些学生啊。那你知道这些学生刚来美国的时候他真的很需要帮助哈。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大概，我想我们教会很多那个留学生都是以前都是留学生嘛，然后留在这边哈。啊，当你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你帮助而请你吃顿饭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怎么样，很温馨哈。我是24年前来的哈，我记得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谁要是请我吃过饭的人呢，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真的啊，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爱是家20家哈，这个国语有点不太清楚啊，20 爱是家哈，现在才8家，还差蛮多的哈。我想我们神给我们教会有很大的祝福，其中一个很大的祝福，很多的祝福，其中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哈，有家庭就有爱啊。然后呢，神也把我们照在那个把我们把我们呢放在一个什么样，我们去可以爱人跟人家被人爱的这个被人爱和关心的这个关系里面哈。当我们得到别人的爱别人的关心的时候，其实神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就是让我们去回应，一个呢我们要感谢神，另外一个呢就是神要我们把他给我们的爱付出去，去爱别人啊，那些没有得到神爱的人啊。然后圣经也允许当我们爱人的时候神怎么样，圣经里面讲施比受更有福哈。当你爱别人的时候呢，神把他的福分呢会大大的加给你啊。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的进入这个友好家庭的状况呢，我们在8月2号呢会有一个研讨会啊，我想在1点钟在104教室啊，我们有个研讨会，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友好家庭哈。那其实友好家庭，我听到友好家庭，大家不要觉得负担太大，其实还好了哈。那你可以打打电话也可以，现在的小孩子喜欢用那个微信啊，你就送一个微信啊，问看他们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我记得前一阵子有2年前离开这边的回美国哦，回中国的哈，他也送个微信给我，他说国民大哥，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我其实我难想象那个人很少讲话的，请他来教会他有时候也不来，然后在那个宿舍里面打电动，哇，很 surprise， 我们为他高兴。还有一个学生呢也是2年前来的 啊，他回去他说，国民大哥，我已经适应美国的中国的生活了，因为很难想象来中国的怎么还适应中国的生活呢？因为他在美国待了两年了哈，他很那个喜乐，我们也为他们感到高兴哈，啊。那你就可以打个电话，平时邀请他。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请他吃饭啊，邀请到家里面一些特别活动，请他参加。那我想这个你可以把你的神的爱带给他，你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啊。如果你们两个有默契呢，你就可以成为朋友了哈、啊。你成为朋友的话，就是朋友的啊，成为朋友哈、啊。那就像跟我一样，就比较会显得年轻了啊。那他们都有的比我小30岁哈、啊，那唯一有点困惑的就是，他看到我呢是叫大哥的，见到我太太呢叫阿姨的。这个我太太已经提醒我了，那个你叫他们叫大叔或者叫大伯，我就说就不需要了吧，我们国共有点分歧，这点上的分歧没问题了，啊，这样可以比较保持年轻的，嗯。其他其实还好，你跟他们交往的时候，真的，你如果跟他相处哈，成为一个朋友，你我是很喜欢有年轻朋友了啊。这我如果时间多，我只要跟他们打个电话，他们都愿意到我们家来吃饭什么，出去喝咖啡啊，都没有问题的。这是保持年轻的那种做事的方法哈，啊。我想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报名，我们门外呢有张单子哈，那上面也有联系人的，有时候我信号有联系人，你可以有我们同工在那里，你可以跟他联系，跟我联系都可以，可以询问这方面的问题哈，嗯，那更希望大家呢为学生施工祷告啊，愿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跟这些同学相遇的时候呢，将神的爱带给他们，将福音带给他们啊，让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够来享受神的祝福哈，啊，希望把学生施工学这些年今年要来的这些学生呢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多少人会来哈，有可能就是70-80个，那有可能呢我现在至少有5个知道也会来了哈，那差不多到8月份那个左右大概比较清楚了哈，我今天的报告就这边啊，谢谢大家。
在祝祷之前有几样事情跟大家来分享报告哈，是很好的消息，是在我们昨天的教会的野餐哈，真的是很感恩，虽然天气是比较湿热但是呢我们大人小孩许多哈，大概我估计有300多人哈参加，然后还有感谢神，就是有很多的同工哈参与帮忙，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另外一件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就跟大家有报告啊，在我们当中就是明宏传道哈，他正式的通过了区会按牧的口试啊，所以其实就从那一刻开始哈，从区会的角度已经是明宏牧师啊，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来做一个按牧的典礼。那我们现在就是找到这个时间了，就是他也有空，然后我们是请区监督哈区长Reverend Thomas George 哈来主持，时间是定在8月16号，是一个主日。然后呢，我们当天讲到大概就到12点钟，然后呢，接下来从12点到12点半，半个小时，我们就等于还是一个崇拜的时间之内，我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按牧的典礼哈。那我们会在往后的周报刊登，所以大家就可以预留时间来参加哈。那另外我也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在下个主日啊，今天我是在安娜堡那边安城华人教会讲道，下个主日是纪扬牧师就是让我去委任教会哈，去帮助讲道，还要主持圣餐，还要教主日学哈，所以呢我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回来，所以呢就会请明宏牧师啊就会来做祝祷。然后呢在8月2号那个主日我也不在，因为我从8月1号到8月8号会到密苏里哈，就是基督工人中心去参加这个读经营的侍奉，所以呢在那一个主日当明仁长老讲道完之后也是请明宏牧师来做祝祷。那另外就是也跟大家报告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教会原来就有一个网站，但是后来我们把它更新啊，那在前2天我已经送出一个电子邮件，你可以发现有那样的一个 连结哈，而且现在更新之后呢，真的很感谢很多的同工哈，尽心尽力。一打开之后，好像那新的那个网页哈，这上面所有的资料就在那一页，你就可以看见。特别就跟大家提醒哈，如果你往下走，走到那一页的最底下，你会看见说有个 YouTube， 然后教会影音频道。如果你一点的话，他就把你带到 YouTube 里面，是关于我们教会在过去哈，无论是在圣诞节也好，在复活节也好，特别的崇拜，或者还有很多很珍贵的历史哈的镜头都已经放在那上面，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就去点击哈。那我因为这个电子邮件是透过这个各个团契，所以你将会收到。我们也会在未来的周报特别会连续刊登好几周哈，这个新的这个网址哈是哪里？那另外就是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这段时间也是我们要进行明年度的长老跟执事的提名。那今天大家已经看见说我们有五位的提名委员哈。那在国语堂这边特别就是有赵宏军弟兄啊，另外还有就是明仁长老跟我哈，那另外还有加上黄斌长老代表粤语堂跟粤语堂的另外几位黄小玲，那我们有这个至少要提名一位长老，另外还有就是关于初中事工的执事，还有总务跟秘书的执事哈。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心目中想到有合适的人选，就请你告诉我们这几位提名委员然后让我们可以来就是提名。那在最后就是祝祷之前，我们就是要来为两位姐妹祷告。在过去这两三天就是黄秀琴姐妹，她人是在台湾，然后呢她就做了一个妇科的手术。那本来就是想说不知道她的这个复原情况，但是非常感恩，她在台湾时间星期四做完之后，然后星期五医生就让他出院，然后他现在都说手术非常的顺利，然后复原也很好。那么初步呢，他这个切除的那个瘤呢，医生判断是良性的哈。那但是整个报告是要一个礼拜，但是我们就又感恩，但是也要为他继续的康复祷告。另外就是在两天前张辉姐妹，她就又是非常就是肚子那一块肠非常非常的剧痛，就跟在今年四月底的情况一样。如果大家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五月初有特别为他祷告，那所以他就是紧急入院。那么他在 downtown 的 Henry Ford 的 hospital。 那么在过去这两天呢，医生也就是在检查，然后还是不太能够确诊究竟是什么原因，然后有三个可能性来跟张辉还有跟杨勇他们讲，那其中可能是免疫方面的问题等等那我想我们在这边就是特别来为张辉来祷告所以在这边我就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为他们这两位姐妹祷告，然后再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恩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方面为着秀琴姐妹，虽然她也是一个很紧急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见说从她住院然后开刀然后现在出院然后在恢复当中，他说一切都非常好，非常的感恩，我们就在这边也一起与他感恩。我们就祷告，主你保守那个整个报告的那个化验的这个结果都是良性，都是非常好，然后在七月底他也能够如期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就求主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让他不仅经验上帝是医治的主，更是经验上帝你是那位怜悯恩慈的主。也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来为张辉祷告，主你晓得在过去这两天他的那个剧痛真的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剧痛，但是主我们就在这一刻求主你也来恩待，也来怜悯，也更是赐下医治，真的是让医生在这三个可能的原因里面能够真的找出那个真正的原因。我们就在这边祷告，主你自己的医治无论是直接或者是间接透过医生的手来临到张辉的身上，也特别是为杨勇来祷告，为杨勇长老他在这两天这样子的在医院里面陪伴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就在这边真的是来祷告求主你来垂听。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都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 请坐。